们要记住这一刻，因为你的人生中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让你的敬拜是在露天，不但是在露天，而且是面朝大海，不但面朝大海，还有管弦乐团来为我们带领这些敬拜，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这是何等感恩和美好的一刻。你将来就会明白，当时只道是寻常，你以为这一刻很简单，其实不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来到了这个渤海湾，在这个渤海的旁边，咱们也看到了这不一样的风光。早上起来，很多人去赶海，去找鱼、找虾、找螃蟹，不知道你们找到了什么螃蟹，有梭子蟹，有虎子蟹，有寄居蟹。我们今天要看圣经里的另一个蟹，让我们打开历代志下的25章，看看哪个蟹，它叫亚马蟹。这些螃蟹有好有坏，这位亚马蟹是好王还是坏王呢？让我们今天来看他的一生。整个历代志下的25章，有圣经的拿出来，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历代志下的25章，好，弟兄单数节，姊妹双数节，我们开始。亚马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直至进入
乱城，国意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亚马谢招聚犹太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
又用女子伊凯撒雷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人的勇士。
有一个神人来见亚马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
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敬拜。
亚马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亚马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万。
犹大人又征集了10万带到约旦河，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至约旦河摔碎了。
但亚马谢所打发回去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马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
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统治呢？你不好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
犹大王亚马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马谢，说：你大恩的天，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你说看哪、啊、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士麦擒住约哈斯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
又将河边以东所拆走城殿里的一切妓女和妓女，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
亚玛谢其余的事，
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葬在犹大军城阿列的坟地里。
我们读了这个亚玛谢王的一生，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就像我一开始问你的问题，他是个好王还是个坏王？是个坏的，一点好事没做过，也做过好事，做的好事纯粹就是好事吗？也不见得，是不是？那么他所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圣经给他一个精准的评价。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只是心不专诚。我们经常东北人有一句话叫事儿上见，别跟我扯没用的，事儿上见。我们认为这个话的意思是事儿比说话重要，对不对？你做出来的比你说的要重要。但是圣经却告诉你，你说的话当然没有做的事儿重要，但做事儿又不如什么重要呢？不如你的心重要。你可以看到他的确做了一些正事儿。三节开始讲，他的国位稳定了之后，他就将那些叛党去处理。他的父王是被一群叛军叛党杀掉的，所以他就去惩治这些叛军。只不过呢，他只将首恶分子杀掉，却没有株连他们的家人，祸不及家人，是不是？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这件事做的对不对？对吧？圣经说，因为这是照着摩西律法书的吩咐做的。因为律法书说，你不可因父杀子，也不可因子杀父，不能搞株连，是不是？不可以搞株连。那么这就是他做的一件正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一件，25章5节提到他招聚犹大人，设立了很多的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了30万的精兵，这要干什么呀？打仗。打仗是对还是不对呢？有的对，有的不对，是不是？然而下边这件事，他打仗他又用了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这件事又对不对呢？这件事不对了，这叫雇佣军呢，是不是？这叫犹大人搞的瓦格纳，是吧？这是不是雇佣军的意思？你是犹大人，犹大和以色列现在虽然不能叫敌国，但是也不是友邦。如果是犹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现在从北国去找10万勇士，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而且要注意，这里用了这个雇佣军给他们的工价是100他连德银子。有谁知道100他连德是多重呢？不用去为难你啊，大概是3吨多， 3吨多的银子，一吨是多少公斤来着？1000公斤，那这就是相当于3000公斤，听起来很可怕呀，3000公斤就6000斤的银子，对吧？6000斤是多少两？6万两，是不是？1斤10两，你不要算16两了，不要算那么复杂了，好吧？就是6万两的银子，听起来很多，分给10万人之后，一人能贪多少呀？6万两银子，10万个人分，一人是不是0.6两，不到1两啊，对不对？那这个数可就不大了呀。0.6两银子，咱们不知道这是多少钱，但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是你的话，你会为了比如说1万块钱或者6万块钱，你会卖命去吗？是不会啊。那这些人傻呀，他为什么会呀？你要注意，雇佣军，雇佣军的工价根本大头不在这儿，这100帕连得，这叫定金。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去抢，是打下敌人的城池之后的劫掠，对吧？那些个战利品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利润来源，明白这一点吧？所以这就是雇佣军的特点，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最近的就是俄罗斯那个瓦格纳，那就是雇佣军，是不是？古时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有分享过，有斯诺芬写的那个《长征记》，这支希腊雇佣军是不是也深入波斯腹地，后来又全身而退，拿钱办事，这叫雇佣军，对吧？好，这个时候他雇佣军搞下来之后，有一个神人，没有其名字，神人上帝差遣的一个人来见他，说王，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耶和华为什么不与他们同在啊？你为什么不能率领雇佣军跟你打仗呢？两个原因，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大家读列王记、历代志，你都应该清楚，南国偶尔还有几个好王呢，是不是？北国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坏王，是不是？所以北国背弃耶和华已经很久了，你就算实力再不济，你也不能跟这种背弃耶和华的人合作，你明白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后边也说了，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所以你作为南国犹大，你单单需要依靠的是上帝，你不能依靠这种人间的势力，什么10万大能的勇士、职业军人，你以为他很厉害？那么他说了这个理由之后，亚玛谢王听了没有啊？也听了也没听，他听了，但是你看，一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这些很危急的微妙的时刻就突然彰显出来。如果是一位好王，假如他是西西家，他是约西亚，他可能就会说，我愿顺服上帝派你所吩咐我的一切话，我就遣散这帮人回去，如何如何，是吧？这是我做错了，我要悔改，这可能是最好的一种回答。但是亚玛谢他却沉吟了一下，说那我那钱怎么办，是不是？我给那个定金怎么办？100帕连得不是个小数目嘛，对不对？我们是3000公斤呢，不是个小数目。神人给他一句话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他就将这些军兵分别出来，应该都跟以色列这个军雇佣军跟犹大军队都混编了，是吧？现在说分别出来，以色列的人出列，现在回家，这件事做的对不对？把他们遣散，对呀、啊，对吗？不对，至少不完全对。怎么讲呢？我刚才说了，这100帕连得银子是什么？是定金，是不是？你雇人家来为你打工，为你打仗，这是工人，工人给工价的，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当得的工价给他们？如果你不给，你就等于默许后边的事儿发生。刚才我们读了，你看后边发生了什么？这些乱军很恼恨，很愤怒，他愤怒什么？难道是愤怒说，哎呀，我满心喜悦，热血沸腾要去打仗，现在没有仗打了，我很恼火，是这个意思吗？是没挣到钱，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就把他打发走了，根源还是心疼钱，是吗？你是不是还是说100他连的银子我就不要了，剩下的工价我可不能给你了，我够那个麻烦的了，我心疼钱。你心疼财物，就遭致了你的国中更大财务的损失，对不对？最后这些个乱兵是不是在后来就劫掠了犹大的很多城池，然后呢抢了很多财物？这就是亚玛谢这个人，他的做事一错再错。他真的爱钱，所以他真的不去把人家当得的工价给人。然后呢，这是后话。再下来又有一件事，他壮起胆来。怎么叫壮起胆来？原来我靠大军呐、啊，20万自己的军队，10万雇佣军，30万大军可以跟敌人作战。现在少了10万，有点胆粗，是吧？但是现在既然神人说了，耶和华能使人得胜，他就壮起胆来，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万。希尔人就是以东人啊，大家知道以东吧？以扫的后裔啊，杀了希尔人1万。我又问你，这一个打仗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你要当怎样判断一件事对还是错的？实际上我们就要来知道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有人会想到这一个点，就是有人会想说这个岩谷在哪儿？岩谷这个地方在哪儿？这件事重不重要啊？如果是在你犹大的境内，你这叫自卫反击战，是不是？可是如果他是在外国的领土，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叫侵略啊？有人会想到这一层，对吗？你是不是有一个听过一个说法，所有的圣战都是自卫反击战，只有在你的国土内保护自己，这才叫神圣的，是正义的战争，一旦出了你的边界就是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诗篇60篇，你对参一下诗篇的60篇。诗篇60篇一共12节，你翻到也可以来去看，我也为你读一下，有一个很长的暗语。诗篇60篇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以前就在这儿打过，对吧？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坐着金狮，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这算是他的一个祷告，你就看到了神的应许和回应。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或者说应许我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割骨，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关键就在这儿了，我要向以东抛鞋。抛鞋还记得吗？波阿斯跟那个亲族去立约的时候，你不答应，你被约脱鞋之家，这是一个比较羞辱的一个做法，是不是？那么这个以东在这儿被神抛鞋，也在暗示这是个被约之民，被约之国。耶和华向以东抛鞋这句话，是不是告诉你上帝要审判以东？上帝要审判以东，你根据上帝的命令就去攻打以东，这就是对的。不管这个岩谷在哪里，岩谷就是在以东境内，他们的重兵囤积在那儿。上帝说我要审判以东，你大卫就要来去攻打他，这就叫正义。如果上帝没这么说，即便是在你的国内敌人打进来，你也未必抵抗，就是正义。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地点，在于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大卫这一次肯定是，是吧？他有明确的应许。那么亚玛谢这一次的岩谷作战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我们大致上也可以认为是，因为你发现先知神人来没有说不该打，只是说不该带雇佣军去打，对吧？你不带雇佣军去打，后来你也打胜了，这就是可以显明上帝还是与你同在的。但是亚玛谢这个人就是给你的感觉真像螃蟹，是横行霸道惯了，他这个心中有一些个奇怪的东西，都是不走正道的东西，一个好事接一个坏事，一个坏事接一个好事。他打胜了，然后又活捉了生擒嘛，1万，1万是俘虏，你捉到俘虏后应该 怎么办？应该放了。那你说他干什么？你或者说变卖为奴，或者说如何如何，都在那个古代的范围内是合理的。甚至于我就说不好听，你就是要杀了，你给个痛快的。结果他用了一个什么方式杀人呢？山崖上，往悬崖下边扔，甚至都摔碎了。你把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可以接受的，你现在把他搞得东一块西一块是什么意思呢？摔碎了，很残忍，对吗？就是对仇敌是不是也不要这样？他很残忍。然而你刚刚做了这件残忍的事儿，你发现刚才说的那个雇佣军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到伯特伦，杀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抢了许多财物，看到没有？你欠人家的，人家已经拿回来，你不好好给，人家用抢的，是吧？可是这件事他认为我给了你定金，又没有实际的打仗，咱们这个取消了这个约定，仗又不打了，你就老老实实回家就得了呗，怎么还攻打了我的城邦，抢了我的财物？他又生气了，是吧？这就是他下边为什么又要跟人家以色列人去挑衅的原因。然而在这个之间，他干了一件最最愚蠢的事，就是本章的一个核心，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打败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就是以东人拜的偶像，那个神像偶像带回来了，然后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你想这种意思是不是给你感觉这个自轻自贱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啊？一般来说，假如说你被敌国征服了，人出于害怕的心理就觉得人家的神比我的厉害，那我去拜一拜他的神，有时候还好像能理解，是不是？可是这个人贱到了这个地步，你刚刚打败了以东人，你的手下败将，你居然去敬拜他的神，这是什么一种脑回路呢？这是什么逻辑呢？对吗？或有人会说，哎，你看后来波斯人征服了当时的列国，也搞宗教宽容，也在各处允许你照自己的信仰去敬拜，这个和那个一样吗？波斯是允许你自己拜你的神，波斯人可从来没有拜过你的神，对吧？没有拜过你以色列的神，没有拜过他征服的那列邦的神，他有他的自信在。可是这个亚玛谢就搞笑了，你刚刚打败的以东人，耶和华你的神帮助你打败了以东人，战胜了他的神，结果你现在休弃了你自己的神，你去敬拜手下败将的神，这实在是太过于惹人愤怒了，对吗？就是说旧约经常讲这种拜偶像跟犯奸淫一样，你犯奸淫都没有犯一个好的，你拜偶像都没有拜一个大概还过得去的，你是奴仆的奴仆，你是敌人的手下败将的偶像，你立为自己的神，这件事就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向他发作，差一个先知见他。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可以叫你为何寻求他呢？你想，先知对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是吧？以东的神都不能救以东人，让他战胜你，你为何寻求他呢？你怎么想的呀？是不是？可是这个话刚说了这么一句，王还愤怒了，谁立作王的谋士？你住口吧，为何招打？你看到他的怒气没有？他任意的将俘虏摔死，他现在恶毒的反驳攻击神的先知，先知就不说话了，说好，你不听我的劝诫，神定义要灭你。再之后，后边讲他怎么挑衅以色列，要跟人家开战，以色列王都给他留了个地步，说你何苦自讨没趣呢？你在家安生老实待着得了，对吧？你那两下子你那么厉害，为什么要雇佣我们的雇佣军？说明你自己都知道你打仗不行的，你就是个吉利，你跟我相摆说叫什么板，对不对？说的很清楚，你以为你打败个以东你就金夸起来，心里骄傲，咱们战场上见，你试试看。结果惨败，对吧？惨败，他觉得自己的钱被人抢了，他还是爱钱，又要去打人家，想抢回来，结果损失的更大了。怎么个更大？自己当了俘虏，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连世代俄别以东这么著名的一个神殿看守者，他看守的很多神殿的财物、金银器皿、王宫财宝都拿去了，还带走了很多人为人质。你说这个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吧？太惨了。他人生最后的结果跟他父亲一样，就这么个作，国内引起内讧，叛党起来把他从拉吉杀掉，用马驮了回来尸首。所以这的一生你就看到了一个人，他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心里并没有真正把耶和华当作神，他在寻求别的神，甚至不惜自轻自贱，自甘堕落到了寻求他手下败将的神。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亚玛谢干了哪些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呢？第一，他虽然报复仇，但他不滥杀无辜，这件事还是好的。第二，他也接受了神人的劝告，将十万雇佣军撤走。第三，他也去按照上帝的吩咐击败了以东人仇敌，这都可以认为是对，是吧？可是他糟糕的地方可就太多了，因为他心不专程，他事儿是对的，但他心里未必是那么想的。不专程体现在哪？第一，他看重金钱，贪爱金钱，撤回雇佣军的时候他就关注那定金怎么办，而吝惜不把工价给人，招致到最后更大的一种亏损，更大的一种伤害啊！所以说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像以前在这个宋朝跟辽国去当时征战的时候，实际上宋朝后来每年给人家30万买了120年的和平，这个还是很划算的，是不是？很划算的，你不要以为打仗就一定对，你损失很大的。然后第二件事，他去杀害俘虏，残忍的杀害俘虏，宣泄怒气，非常糟糕。第三件事，他敬拜手下败将的偶像，以东人的偶像。第四件事，他辱骂先知，自招咒诅。第五件事，他心高气傲，想要报仇雪恨，挑衅友邦，挑衅人家以色列，遭致惨败，遭致到羞辱。这就是亚玛谢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来给我们一个应用了，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做正事是对的，做正事不是全部，你的心要专诚。如果论到教会，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还是努力在做正事，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敬拜，我们在聚会，我们在牧养，我们做各样的事工，我们有各样的宣传，这些都是正事，只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专诚呢？你做这些是习惯使然，还是有利可图，还是你是真正的为了去荣耀上帝的名呢？包括做教育也是一样的，我们去做各样的宣传，我们去建立各样的体系，我们培训师资，我们辛苦地进行每日的细致的教学，我们的家长也付出很多来去支撑。可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真的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还是知道我应该心思专程去敬拜他呢，敬拜上帝呢？所以昨天建松长老给我们回顾了整个教育和教会在过去的这100-20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却要来谈这个现实。在那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震撼的见证，可是我们如今还有这样的见证吗？我们可能延续着某种的惯性在做正事，只是我们的心是专诚的吗？我所看到的今天很多的现象，实际上这个现象即是乱象。我们的心不专诚，不专诚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我们像亚玛谢一样关注那些个具体的实力的金钱的利益的东西太多了，而关注上帝的荣耀，那些真正的从天而来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在不论是办教会还是做教育的时候，我们都更加看重数量而不是质量，喜欢看到人数的增加，喜欢看到了这个收支的平衡， 而不关心你的牧养，你的教育的质量到底如何。我们也看重做事儿，却不看重他的心，不看重做人。我们现在今天的人权力意识高涨，都看重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不看重配合和合一。我们更加的重视自己的情绪，我的情绪上来了谁也不好使，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重理性，是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做，心里应该是什么的状态，他不在乎。包括重视利益而不重视约定，就像这亚马谢一样，我这一百他连德都损失了，我不会再给你剩下的工价了，我有理由的，因为只是定金，你没干活，你没想到后果，对吧？这就是今天我们随从今世风俗的缘故。但更可怕的一种状况，我们要去警醒，我们现在是否在重蹈这亚马谢的覆辙？我们是否在敬拜你手下败将的偶像？你仔细看整个圣经的历史，你从创世到如今，你想一想，你简单的脑子梳理一下这个圣经大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上帝的这种文明，基督教的文明，曾经击败了多少的看似强大的敌人？我们有多少的手下败将？从创世的时候，到两河的时候，两河流域，后来的希腊、罗马，整个的欧洲、北美，今天的全世界，你简单梳理一下这个历史，所以我们学历史非常的重要。从上帝而出的文明战胜了多少的邪恶呢？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后来欧洲的蛮族，后来有天主教的教皇，后来有纳粹，有苏联，有这种印度的邪恶的一些制度，有日本的天皇，也包括大清的这种皇族。你会发现这些曾经或多或少抵挡神的势力都一一被征服。可是这些被征服，甚至将其中属于普遍恩典成分的东西吸纳过来之后，已经是手下败将的文明，却在过后人们忘记了起初这一场征战的时候，就像亚马谢一样，居然把敌人的偶像拿过来拜。我们做教育，我们去推荐人读一些希腊的哲学经典，结果呢，有人读着读着读着读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西塞罗这样的演讲学家、修辞学家、哲学家，西塞罗的作品比圣经好得多呀，会有这种观点。包括很多人学了我们的学问之后，哎，又去看这种比如中国的国学，你读了四福音书、摩西五经之后不够，要读儒家的四书五经，是吧？儒道佛读了之后，最后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说国学比神学、比西学更优秀呀。于是转而痴迷去拥抱这些，学了一些世俗的哲学之后，发现哲学比神学更深刻呀。学了一些世界上的知识之后，说知识比福音更宝贵呀。转而沉迷去崇拜这些知识偶像，崇拜这些世俗小学，崇拜这些你手下败将的偶像，惹至上帝怒气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们的教会是有长老会的传统，咱们昨天梳理的时候也说，长老会是第一批踏入到这个东北土地的差会，四大长老会，苏格兰、爱尔兰、加拿大、美国，对吧？他们的长老会都在这儿做。可是我们在自己的宗派里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有些弟兄姊妹觉得真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孩子一样，这饭总是别人家的香，是吧？总觉得自己这个不行，谁都比长老会强，谁都比我们新教强，谁都比基督教强，甚至觉得这东正教很不赖啊，这天主教很不错呀，怎么就对他这敌意这么大呢？这就是忘了曾经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结果就导致到现在的教会如此的无力， 因为每天在灌一些个软绵绵微乎乎的鸡汤，或者看到软绵绵了就干脆给你一针鸡血，或者一会儿就把你搞得很激动，一会儿又搞得你很心跳加速，我都快要晕了。一会儿我们去强调拼命的卷、竞争、努力，一会儿又说、哎、我不要合作了，我要退到内室独自寻求智慧去。一会儿就又说，哎呀，福音最重要，知识一点也不重要，我们不要来再读这些书了。一会儿又说啊，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任何的制度、任何的架构都是违背神的。你可以看到这种种的乱象，这种种使得基督教文明在这历史上曾经成功的、曾经证明的上帝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些宝贵的传统和圣经的启示，今天被人轻易的抛弃掉，转而拥抱沉迷在那些已经被证明失败者的偶像身上去。甚至有人说，现代教育其实比古典教育更好。比如你看公立学校比我们更加有效果呀，人家那些训练有素，那题目那分刷题刷的，人家那个出国的比率多高，而且甚至人家公立的孩子多有规矩，上课背到后边，对吧？而且问答的时候举手，白白正正的，是吧？怎么样的很有规矩，他们的分数多高，我们多差。他真的认为假规矩比没规矩要更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沉迷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讲我们的释马篇，是吧？以色列，你要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全身心的献给上帝。结果今天的人高举人的本性，高举儿童的权利，以这种什么蒙台梭利之类的东西孝敬他的儿女，好让他的日子在地上得以短暂，完全违背了圣经的那个启示和方式。然后今天有多少的人虽然身处教会，却是一个披着属灵外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怠惰成性，看起来忙忙碌碌，实际上只是在用这种东西掩饰自己客客气气的远离上帝，在敬拜今世的很多价值观，奋斗、努力、成功、金钱，对吧？地位、名气，于是拼命想的是怎么把自己打造起来。就举一个例子，就我们的音乐老师都跟我们沟通过这个让他很苦恼的事情。现在有多少的孩子学琴，无论什么乐器，钢琴、小提琴、什么琴，他愿意花一节课1000、2000、3000、8000去上这个名师大师的单独指导课，对不对？可是他却不愿意说，咱们一个乐团，我们来讲究如何彼此配合来演奏一支曲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说这些琴童实际上想的是我怎么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师，他压根儿没想过怎么跟别人配合这种问题。配合对他不重要，我个人的发展最重要，你明白吗？故此想要在外边去建立一个乐队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音乐老师就跟我这样沟通过，唯独在我们这里才有一定的可能，因为我们真的明白这样的属灵生命的共同体是多重要。再者，包括我们今天的灯下黑这种状况。什么叫灯下黑？就说我们的教会有多少服侍者是咱们自己的教会土生土长的会友，又有多少人甚至他不但不认同，甚至还在反对这样的教育事故？还有多少人？我想请问各位的家长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请问你三义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啊？三义是什么？文法和什么？逻辑修辞。好，那我再问你，七义是什么？除了文化逻辑修辞还有什么？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是参与者，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所知道的还不如云信徒知道的多，你还不如那些网上根本没有机会来接受教育的人如饥似渴的学习之后的人了解的多。你不觉得这件事也蛮危险的吗？这就叫灯下黑呀、啊！包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风俗是什么？是图省事儿，大家都想吃方便面，即便它不好吃，但是它快。不想吃手擀面，你也知道手擀面好吃，但是难做，费劲，对吧？只想简单快速，不想深耕细作。有多少市面上21天从入门到精通，这个后边可以跟任何学问，无论是做饭，无论是 C 语言，无论是英语，无论是一门什么学问，它都可以给你打保票20天让你学会，这合理吗？什么样的一个树21天就能长成？一头猪21天就能出栏的话，这猪肉你吃吗？就像我总打一个比方，我们都想成为奥古斯丁，但是甲乙丙丁之前是有次序的，你之前有奥古斯丙、奥古斯乙、奥古斯甲吗？没有，只想最后摘果子都成为奥古斯丁，哪那么容易奥古斯丁？我们只想，哎呀，这个到了中青年的时候，我终于把书本可以扔掉、可以烧掉、可以撕掉了，我终于可以不学习了，我就吃老本。最吃香的专业就叫老中医，你知道吗？老中医可以一辈子，越老他越吃香，就吃老本，永远教这门课，可以的。我原来教计算机，计算机好痛苦的，那个东西每年在变，那个语言每年在变，那个系统每年在变，你每年在背新课，你从来不能吃老本。可是今天有多少我们的老师，你是在吃老本，你没有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不断更新自己的习惯。多少的家长，多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一点点学到就够了，举一反三跟他没有关系。包括只想消费也不想牺牲，只想自己不想他人，于是做事情根本丢掉了我们整个教会这几千年几百年来的很多伟大的证明了行之有效的传统。应该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你应该有一个共和制的议事制度，你应该有你的圣经，有你的信条，有你的章程，你应该有一个决定的方式，你应该有一个祷告为先，你应该按照价值观的次序做事，你应该明白那古典的时间沉淀过的被事先检验过的东西比这些新潮的一天一个花样的东西可靠的多，全都忘掉。今天做事很乱，有一次我跟郭牧师沟通，我们总结了一下今天无论教会还是学校很多的地方做事叫四个拍。打四个拍呢，就是拍脑袋做决定，然后拍胸脯发誓，最后拍大腿后悔，最后呢拍屁股走人，是吧？任何一个事儿就是这四步，怎么就开始要做这个事儿呢？拍脑袋决定的，没认真想过，网友感动他就动了，是吧？然后他拍胸脯发誓一定能成，最后拍大腿后，哎呀怎么没想到这个呢，怎么没想到那个呢，最后一地鸡毛烂摊的拍屁股走人，跟我无关，跑了跑了，对吧？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做事。所以就像是说建立和破坏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儿。最简单的说，你去盖房子，你去砌墙盖房子比较难，还是抡大锤砸墙比较难？一锤80，小锤40，是吧？有力气就行。破坏总是比较容易，对吗？建设是很难的。建立教会，建立学堂，建立一个共同体，建立一个架构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破坏是非常容易的，一锤子就完了，内部一炸就完了。建立是一种类似于种菜、种庄稼、种花的一个过程，然而破坏有时候不是说你想象中的把这个地给你刨了，把这个花给你砍了，不是的，有时候是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出现的。 不是真心爱这个共同体，爱这些花花草草的人，他有时候会消费你的方式是，他不种花，他玩插花，他把这些花给你折下来，在花瓶里摆一摆，插一插，弄成了一堆东西，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来说，这花死了，对不对？不能继续生长了，他是为了他的体面给你秀出来看的，他拔苗助长。凡是你就注意一个问题，凡是那些建构者愿意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他是不爱不去争这个一时一地的得失的，他看的是长远，他要在等待忍耐等候他发芽成长结果的一刻。但越是那一种的游荡的心，圣经说的假师傅那类的人，圣经说的今天说的这种所谓知识分子这类人，大概就是喜欢消费，喜欢短期见效。真正做事的人没有这么强的虚荣心，他为什么短期见效？他需要了让人证明他好厉害。可是这种转变是可以发生的。在历史上，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在那之前，在欧洲宣传以色列应该复国，应该建立一个共同体的这种思想的人，统称叫做锡安主义者，或者以色列的什么复国主义者。这一些人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记者，或者是作家，或者是教师，或者是研究人员，或者是科学家，很多这样的人，或者政治家、法律工作律师，都是知识分子。可是这些人摇旗呐喊呼喊了之后，真正愿意回去跟他们一起去做事的人并不多。然而当这些知识分子扔掉他的眼镜，是吧，脱掉他的衬衫，穿上那种农民的装束，到了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集体农庄，建立一个一个的据点，建立军队，建立他们的学校医院，踏踏实实的一锄头一锄头的种地的时候，在沙漠里边刨出耕地来，刨出江河来的时候，这些人转型了，他从这种消费者变成了建造者，从这样的一个破败性的一种只会插花的人变成了种花的人，只会去吃面包的人变成了是种粮食的人。这样的一种转变才能让共同体重新建立起来。这就像保罗的一生，保罗叫扫罗的时候就是这么个人，是不是？以他认为对的方式到处去搞破坏，去维护他认为的某种虚幻的主义理念、律法等等这些东西。可是当他真的被神的光击中之后，他踏踏实实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建立，一个人一个人的去牧养，他是这样做事。你想想扫罗怎么变成保罗的，你就明白我今天重要讲的意思。你不要拜那些个虚幻的东西，那些个流荡的心、幽暗的云，那些个不踏实的东西。你要真正明白上帝是要人敬畏他，按照他的启示，按照他在历史当中给我们一贯的带领去做事的。真正把事情做起来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不要去敬拜这手下败将的偶像，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邪恶虚妄的偶像，要回归到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最后就是远避虚谈，踏实做事，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今天中国的各个教会各样的事工。主啊，求你能够使其中那些浮华的、那些装点人的门面的、那些使人的虚荣心倍增的东西都被你去除净尽。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安稳在你里边，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去说一句就要做十倍的工作量。主啊，让我们明白自己在你的国中的位置，让我们明白自己当怎样的配搭，而不是只让自己得以某种个性的发展和自我的成就。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这个共同体在你里边被你使用，求你使我们不重蹈这亚玛谢等等历史上这些邪恶君王的覆辙。主啊，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贪爱钱财，我们去逞着自己的怒气行事，我们任意的背弃各样的约定，我们甚至去敬拜那仇敌的偶像。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看重你的名胜过金钱， 看重集体胜过个人，看重约定胜过我的感受，看重基督胜过世上一切其他的偶像。主啊，愿你如此的恩待，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建立你的国度。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